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叙利亚马兰卡拉教会宗主教马托马·马窦三世。教宗方济各接见了意大利全国工商残疾工人协会的成员，强调说，工作场所必须保证员工的安全。祖皮书记出使北京，为实现公正的和平。韩国圣金大建神父的雕像将安置在圣伯多禄大殿外墙壁龛内。教宗方济各9月11号上午在梵蒂冈热情接待到访的古东方正教叙利亚马兰卡拉教会马托马·马窦三世宗主教。在致辞中，教宗感激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教会日益紧密的联系，并强调了双方教会前任彼此间历史性的访问和会面。教宗首先说道，尊敬的宗主教，我要说，这里就是您的家，您是一个受人爱戴、期待已久的兄弟。教宗表示，叙利亚马兰卡拉教会有其古老的信仰传统，可追溯到宗徒多默。多默宗徒在复活的主面前大声宣认，我主，我天主。我们共同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个宣认的基础上，因此教宗希望我们一起庆祝尼西亚大公会议1700周年纪念。他说，在历史中，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分裂对基督的奥体及教会造成了痛苦的创伤，我们仍在亲身经历其后果。接着教宗指出，基督徒有必要携手起来，共同治愈基督徒之间的历史分歧所造成的创伤。他鼓励以祈祷、行爱德和对话作为拉近彼此间距离的途径。教宗说，亲爱的弟兄，让我们在净化自己的祈祷中，在团结我们的爱德行动中，在让我们彼此更加亲密的对话中共同前进。于是教宗提到国际混合委员会历史性的基督论协议，该协议强调在宣讲基督时不要因术语的差异而产生分裂。教宗表示，协议令人钦佩地指出，这些差异可以在共荣中共存，因此差异无需也不该分离我们，尤其当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宣扬基督时，他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基督。随后教宗强调了同道协行的重要性，以及马兰卡拉教会会议对天主教主教会议进程的贡献。教宗说，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你们教会古老的教会会议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大公合一运动正在为天主教会正在进行的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做出贡献。我希望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也能够为普世大公合一运动做出贡献。最后，教宗呼求圣多默宗徒的代祷，并联系到圣多默在看到耶稣的伤口时，从不信到相信的转变。他说，当上主向他显示他的伤口时， 圣多默因他所看到的，从不信转变到了相信。愿我们共同默观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主，因而能彻底治愈我们过去的创伤，跨越所有的隔阂与误解。上主天主召唤我们在同一个圣体台前明认并朝拜他。教宗方济各9月11号在宗座大楼的克莱蒙厅接见了意大利全国工商残疾工人协会大约300名成员，深入分析了在工作场所发生事故的原因，呼吁将尊重工人，重视对他们负有责任作为首要任务。这个残疾工人协会于1943年创办，今年庆祝成立80周年。教宗在讲话中悲痛地提到，尽管我们拥有现代技术以确保安全的场所和时间，但在工作场所发生的悲剧并没有停止。有时似乎听到的是战争的简报，工作一旦非人性化，不再是人通过为社会服务来实现自我的工具，而成为一场急剧的利润竞赛，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当工作的目标不再是人，而是生产力时，悲剧就会开始，人变成了生产机器。教宗指出，教育是预防工伤事故的关键领域。他说，朋友们，无论是对工人、雇主还是对社会而言，等待你们的教育和培育任务仍然至关重要。工作场所的安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只有当氧气严重缺乏时，我们才发觉它的重要性，而这一切总是为时已晚。接着教宗提及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再次告诫人们切莫滋生冷漠的态度。教宗说，在工作中有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成了市场偶像的崇拜者。然而我们不能对工伤事故习以为常，也不能屈服于对事故不幸者不闻不问的态度。我们不能容忍对人命的丢弃。伤亡和工伤事故是使社会贫困的一种灾难，涉及每一个人，不仅是相关的企业或家庭。我们应不厌其烦地不断学习以人类团体之名进行关爱的艺术。安全保障不仅凭着应得到遵守的良好立法，也基于在工作场所活出兄弟姐妹的能力。教宗引用圣保禄宗徒的思想继续他的省思。教宗说，保禄宗徒称身体是圣神的宫殿，这表明在照料身体的脆弱时，我们要光荣天主。人类是敬礼的场所，照料人类是与造物主的工程进行合作的态度，不可为获取更大的利益要求过多的工作时间。如此一来，人的注意力就会降低，也不可认为保险或安全要求是不必要的开支及收入上的损失。此外，教宗也提到一种关爱洗涤的现象，即用一些慈善工作来洗刷自己的良心。教宗指出，如此一来，这样的人更看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在文化或体育界及善功方面成为慈善家，工人享受艺术作品或敬礼场所，却不关心活着的人。然而对工人负起责任才是首要之务，生命不能以任何理由进行交易。如果生命是贫穷的，关于不稳定和脆弱的状态，就更不能进行交易。我们是人而不是机器，是独一无二的人，不是机器零件。有些工人却经常被当作机器的零件。最后，教宗将残疾工人托付于劳工主保大圣若瑟，同时强调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团体的礼物。只要有一个人致残或丧失工作能力，整个社会结构就受到损害。圣座新闻室9月12号发表公告称，2023年9月13号至15号，意大利博洛尼亚总主教兼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舒基主教将在一位国务院官员的陪同下，作为教宗方济各的特使前往北京。公告指出，这次访问是教宗推动的使命中的又一个阶段，目的是支持人道主义项目和寻求能够实现公正和平的途径。在此之前，舒基已经于6月和7月出访了基辅、莫斯科和华盛顿。与前几次访问一样，祖皮舒基在北京的日程尚未公布。正如前所述，意大利主教团主席曾于6月5号和6号访问基辅，6月28号和29号访问莫斯科，然后从7月17号到19号访问华盛顿。在乌克兰的两天里，祖皮舒基会见了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权议员代表卢比涅茨，以及教会和宗教组织理事会的成员。行程还包括在距离基辅几公里的布查镇祈祷，该镇在冲突之初因肆意屠杀平民而登上头条。而在莫斯科，祖皮舒基没有见到普京，但与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克夫和俄罗斯总统的儿童权利专员贝洛娃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这两次会晤中，强调了这一倡议的人道主义层面，以及为实现人们渴望的和平的必要性。教宗的特使还与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基里尔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他传达了教宗的问候，并与之讨论了有助于和平解决冲突的人道主义措施。从7月17号到19号，即访问华盛顿的日子里，祖皮舒基首先与美国主教团主席布尔利奥总主教进行了交谈，然后与美国政府的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进行了交谈，向他们介绍了教宗交给他的使命的性质和进展。教宗的特使随后带着一个代表团前往白宫，与拜登总统会面，向他派交了教宗的一封信函。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拜登保证全力支持人道主义举措，帮助最脆弱的人群，首先是儿童，特别是那些被迫转移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他们能够返回家园是教宗方济各强烈要求的这项使命的首要任务。韩国首位司铎及殉道者圣金大健神父的大理石雕塑将于9月16号安放在圣伯多禄大殿外墙壁龛内。这一天是圣金大健神父殉道的日子，将雕像盛放在梵蒂冈的想法始于纪念圣人诞辰200周年庆祝活动，并得到韩国主教团的支持和推动。在此机会上，韩国教会由大约300名信友组成的代表团将于16号来到梵蒂冈，其中有主教、司铎、会士、修女和平信徒。当天上午，教宗方济各将私下接见韩国信友，圣座圣职部部长徐兴植书记将于16号下午3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为来自韩国的信众主持韩语弥撒。当天下午4点30分，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书记将为圣金大健神父的雕像主持隆重的降服和揭幕仪式。这尊雕像高4米，重约6吨，是韩国雕刻家韩正燮用意大利卡拉拉出产的大理石雕成的， 金大建神父于1821年出生，15岁时临洗，后来在澳门的一所修道院读书，并于1845年进铎，成为首位韩国天主教司铎。他在朝鲜王朝统治期间因传播福音而遭逮捕和迫害，于1846年9月16号殉道，当时他只有25岁。若望保禄二世教宗1984年访问韩国时，册封103位殉道者为圣人，其中一位就是金大建神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当生活变成了一套套的例行公事时，多少夫妻会把热情消磨掉。有些人把爱情升华成亲情，日子倒也过得舒心自在，两人找到相处的步调，虽不像新婚时的如胶似漆，但仍是以家庭为重，朝着同一个目标并肩同行。然而不少人对于热情逐渐消逝的婚姻生活感到困惑，心生迷惘。关于这点，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写道，某天一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他的婚姻现状，然后他说，有一天早上醒来，看着身边这个男人，我感到很困惑，这个人看起来很陌生，说不清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我好像不爱他了。结婚10年，他们彼此几乎暴露了所有隐藏的优点和缺点，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磨灭了恋爱时的激情与美好，两个人的感情陷入了僵局。妻子觉得这个回到家如山般一动也不动的男人是个猪队友，没有给他任何想要的帮助。丈夫觉得这个温柔不在的女人是个女张飞，吼起来时太可怕了。女方那时心灰意冷，真心觉得自己不爱这个男人了。如果不是因为信仰的约束，离婚二字真的会脱口说出。确实，女方承认婚后改变的不只是她的先生，她自己也改变了很多。他们虽然彼此都有付出，但在婚姻出现瓶颈之后都没有更进一步的努力。她决定按照子墨的团队给的建议开始1001行动。为了帮助热火消退的夫妻们重新点燃爱的火焰，教友子墨的团队推出了一个叫做1001的计划，而且他的朋友投入这个计划后才过半年就见到了成效。子墨解释说，所谓1001行动其实是我们当时给他建议的一个期限，用3年来改变婚姻质量的一个建议。女方当时认为要她坚持3年很难，我们说那每个月可以给她几个休息日，3年就行动1001天吧。没想到的是，她仅仅用了半年就重新使婚姻焕发出爱的生命力。这半年中， 他以一个迷妹、追求者的姿态重新开始追求他的先生。他会手写纸条放在先生的钱包里，约他晚上看电影，也会在周末早上给他发 coffee, tea or me 的肉麻信息。在先生出门前，像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一样拥上他。在某个中午，突然给他快递过去一份礼物。在先生说他发神经的时候，他笑眯眯地说，我在追求你啊，以前你这样追我，我现在是在回报你呢。刚开始他做的还不太自然，他的先生也不怎么习惯。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两个人开始适应且享受，在自己制造的甜蜜里会回忆起热恋时的美好。用粉丝的眼光，他越来越发现先生身上被妻子忽视的优点。原来在外人眼中，先生还是很有魅力的啊。而先生呢，也找回了当初看妻子时爱意浓浓的眼神。他们俩在结婚十年后再次陷入爱河。妻子笑称，刚开始真的很怕自己坚持不到1001天，没想到他先生这么不精追，才半年就追到手了。他把这话跟丈夫说时，先生大笑说，你不知道女追男就隔层纱吗？笑着笑着又把他拥入怀里说，真的谢谢你，在我忘记了怎么表达爱的时候，为我们做了这些努力。以后我们要坚持1000天又1000天，你追我，我追你，一直追下去。用心寻找表达爱的方式，努力重燃爱情的火苗，不同于流于外在形式的仪式感。我们有时候会陷入行礼如仪的迷思，用条条框框束缚着彼此。试想一下，假如有个家人，不论是夫妻或是亲子之间，但凡他不愿意配合这些充满仪式感的行动，很可能我们的精心安排会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就涉及看待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角度。子墨在书中提到，有个小区的停车场旁有一片小树林，竹影婆娑，风雨沙沙。两对夫妻下班回来，前后脚到达，停车后都要穿过这一片小树林。有一位妻子说，每次下班回家，一到这里，我就觉得很放松，神清气爽。啊，老公，你看，这棵竹下面居然有只猫趴着乘凉。那位先生顺着妻子的手望去，也被猫的惬意的模样逗笑了。另一对夫妻也路过，妻子抱怨道，跟物业提过多少次了，怎么就不能把这几根竹给砍了？晚上走过去黑乎乎的，风一吹，叶子飞得到处都是，烦死了。她的丈夫一声不吭，加快脚步穿过。傍晚时分，小区里的小游乐场里，好多小孩在玩耍，传来一阵阵嬉闹声。二楼有一位老太太，喜欢在窗边摘菜，看着这群孩子笑，有时还帮踢球的男孩喊一声，真棒，加油。而四楼的老爷爷就会急急忙忙过来关窗户，不忘大声叨叨，吵死了。竹林不语，孩子懵懂，他们何罪之有？同一片景物，不同的心境，是人心在作祟。这种的例子还有很多， 一同出去吃饭、游玩。有人嫌弃食物、卫生、环境、服务，诸多挑剔，衣服配不上我的格调的模样。有人则吃得适应，睡得安然，玩得尽兴。同样的一方风物，有人视若无睹，有人发现美好。同样的朋友，有人说他热情，有人说他虚伪。这与家境富裕与否无关，也与受教育程度无关，但与个人修养、对美的感受力、对善的领悟力有关。今天我们介绍了，为了增进家庭的幸福度，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采取行动。其关键在于我们的意识，特别是要明白，我们基督徒是在天主台前缔结的婚姻盟约。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永远以基督为一家之主。假如我们在努力给爱情增温的过程中，家人表现出排斥感，那么除了实质的爱的行动以外，我们更要把这个问题带到上主面前，求他眷顾照料。生活不可能尽如人意，但我们绝不可急于否定，轻言放弃。要是在这个不顺遂的家庭关系中感到受伤，我们要牢记耶稣要我们宽恕70个7次的劝言。圣使马窦记载，当时耶稣与伯多禄的对话是这样的。那时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几次？直到7次吗？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7次，而是到70个7次。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探讨在家庭生活中用心过日子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